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63首，363首。天地在我主权柄的应许上，万物千秋将作生命其中央，荣耀归于至高真神我歌唱。天地在我主的应许上，天地天地天地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当惊慌度量侵袭我心房，借助生命话语是我的坚强，天地在我主的应许上，天地天地天地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天地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宝贵的应许上，永远期待主的爱说不动荡，带着圣灵宝剑天天的成长，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心事的应许上，时刻祈求圣灵引领我前往，救主是我一切依靠的力量，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坚定坚定，要坚定在我主的应许上。张子传道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又可以在这里一起聚集敬拜神。小弟今天晚上就用拿撒勒人的心来跟大家互相做勉励，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检讨跟反省。那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的6章1节，马太福音6章1节，我们来看1节到4节。1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2节，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马可福音，马可福音6章。马可福音6章1节，1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2节，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
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第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小字这边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里有谈到耶稣的故乡拿撒勒。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从伯利恒来出生，可是耶稣他生长的地点是在拿撒勒。那我想大家对这一段圣经节也都很熟识，所以首先第一点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是以貌取人的拿撒勒人。为什么小弟说他是以貌取人的拿撒勒人呢？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社会的身份来看，耶稣他不是祭司，他也不是长老，他好像现在我们如果你当到市长、当到县长或者是立法委员、议员你就有一个身份，那人家看到你的身份就会觉得应该要尊敬你，或者是就会看重你。那这个时候耶稣他只是一般的老百姓。那刚刚经节里面有说到，这不是那木匠吗？所以因为他的爸爸是木匠，很可能耶稣出来传道理之前也是有从事木匠的工作，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劳力的阶级。所以就身份来讲，我想耶稣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那这些拿撒勒人看到耶稣就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一般人呢，那你怎么会有特别的一个身份或者是能力呢？第二个，我们一般在看人的外表也就是常常会看到学历。耶稣我想他既然是木匠的小孩他也不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当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读了很多律法书他们有很多这个圣经的学问但是一个木匠的小孩在当时，我想他可能连这个去读书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学历来看，耶稣可能也没有什么学历。如果就财富来看耶稣他看起来不是一个财主。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节那里有说到又照主的律法要所说，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来献祭。这是主耶稣的母亲在怀主耶稣生完主耶稣之后，在以色列人的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说到这个妇人如果这个生完小孩，因为是算不洁，所以在家里面呢要住33天，33天之后洁净，那你要去献祭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在圣经里面说如果你有能力你可以献牛献羊，那如果你没有能力，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话就献这个鸟类就是刚刚我小弟提到的斑鸠或者是雏鸽。所以从这里看起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家里并不有钱所以以财富来讲家里应该没什么钱最后以外貌来讲，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的第二节怎么说。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53章，我们第二节看到第三节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在耶稣出生之前以赛亚先知就已经预言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里说到他没有家形美容， 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没有美貌，我们不会觉得他很帅，所以我们很羡慕他是一个帅哥。那呢，这边圣经又说到他还被人家厌弃，被人家藐视。圣经后这边还说被人掩面不看，也就是说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你走在路上，你不会看到说这个是好像长得蛮好看的人，你会转过头去看一下。就以赛亚书这边写的，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的外貌看起来就是很平常，没有加行美容。所以用这几个外在条件来看，我想这可能是拿撒勒人他们看清耶稣的原因之一。所以小弟觉得拿撒勒人跟我们跟拿撒勒人也是都常常可能会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是以貌取人，看到别人没有身份地位，没有学历财富，没有外貌，我们可能就不把他当成一回事。这是小弟有时候常常也在检讨我常常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当然就是从外貌，那可能呢再来从谈吐，从各方面，我们用很多外在条件来判断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是这样子被看待。那我们知道在撒母耳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可是当他去告大卫为王的时候，他看到第一个儿子叫以利亚，他以为神就是要找以利亚来高立为王，但是神却跟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连撒母耳他也是用外貌跟身材高大来判断这个可能是神所要高立的君王，但是神却告诉他，他不是我要拣选的人。我想在世界上的每个人几乎多少都会用外貌来判断别人，以貌取人说起来是一个很不容易来避免的一件事情。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可以了解到主耶稣他是不是一样这样子来判断世界上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2:16。马太福音22:16，16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做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这里法利赛人帮主耶稣背书，说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第一个，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连法利赛人我们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那他们都承认主耶稣在传道是诚诚实实的，也就是说没有拐弯抹角。像我们现在常常在跟人家沟通，有时候我们会学会迂回，我们会拐弯抹角，我们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会说好听的话。但是法利赛人说耶稣是诚诚实实来传道理，后面又说到什么人都不寻情面，因为连法利赛人都看出来主耶稣不看人的外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以貌取人，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路加福音19:2那边讲到撒该的故事。这个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他很有钱，他是一个财主，可是圣经上也说他身量很矮因为身长得太矮了，所以呢他看不到主耶稣，他都被这个民众所挡住了所以他看不到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看得到他主耶稣他没有用撒该的外貌，用他的身材来判断他， 而且主耶稣也知道撒该是一个罪人，是大家所讨厌的一个税吏。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主耶稣不但到了撒该的家里，而且因为主耶稣感化了撒该，最后撒该把他所有的一半来捐给穷人，然后呢还许愿说他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不以貌取人。那我们我想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不要总是成为那个外貌协会的人呢，我们应当是摒除那个以貌取人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人家，也许我们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可是我们总是要去想到主耶稣不寻情面，不以貌取人。我们要慢慢的去了解，那我们要用诚诚实实的心来做判断。那以上是小弟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拿撒勒人小弟认为他是会恼羞成怒的拿撒勒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我们从二十二节来看到二十九节。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二十四节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二十五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二十六节，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二十七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二十八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二十九节，就起来轰他入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我想大家也看过这一段哈。这拿撒勒人可以说是见不得耶稣好。他看到耶稣所行的，他其实没有办法来接受。而且呢，因为二十五节这里说到主耶稣对他们说实话，有时候这个实话真的忠言逆耳，很难听进去。我想我自己也是一样哦。有时候遇到这个忠言逆耳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很想反驳，我们很想反驳，我哪有，我没有啊，那我没有做错啊，我其实不是这样的。但是其实自己静下心来想，就会觉得说人家会这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那是不是人家说的就算没有全对，可能也说中了七八成。所以应该是要好好的来检讨自己。但是二十八节这里说到的这边的人怎么样呢？怒气满胸啊！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说以利亚那时候他最后是到一个外邦的寡妇那里他并没有去在这个他本地以色列的人当中那就是主耶稣讲的其实都是真的，是实话。可是呢，这个话很不中听，很不好听，所以呢，听到的人就非常的生气。二十九节说到要把他轰出城，撵出城。我想这个撵出城这个还可以理解但是后面这个就真的我不太能理解了他们的城造在山上， 他们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我想当时的人他为什么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恼羞程度到一个非常非常我认为是蛮夸张的一个程度，他竟然要把耶稣推下去。其实小弟是不太能够理解，但是从这边的叙述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说，当一个人被人家指责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本能的来反应，而且会很生气，生气之后呢就失去了理智人家只是指责你，但是呢他们却想把人推到山崖下这个是小弟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怎么想都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那本来拿撒勒这个地方因为主耶稣应该是一个很出名很荣耀的一个地方，如果拿撒勒人知道主耶稣的大能，知道主耶稣是弥赛亚的话，他们反过来应该是以主耶稣为荣应该是会很对这个主耶稣是他们的同乡会觉得很荣耀。可是呢圣经上这里说他们反而来厌弃主耶稣，想置他于死地所以这个是完全一个很大的反差。那感谢神，小弟几年前有机会到这个奥地利的萨尔斯堡那边去游玩。那萨尔斯堡我去的时候，其实因为我都没有在做功课，所以去的时候我就反正就跟着人家走，走到后来我才发现怎么萨尔斯堡很多在卖这个巧克力，那这个巧克力上面呢都有一个人像原来就是莫扎特的人像。原来萨尔斯堡很有名，就是因为它是莫扎特的故乡，所以呢那个地方就卖很多莫扎特巧克力那通常你去旅游可能就会买一些回去做纪念。那莫扎特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所以萨尔斯堡因为莫扎特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名胜很多人都会去看的一个地方。但是反过来看以在当时拿撒勒人他们出了一个耶稣，可是呢他却不欢迎耶稣，要把耶稣赶出去。那我记得刚好也在这个萨尔斯堡的时候，那第一天我起床那就是走在这个路上，那就刚好发现到说这个因为他们是算是天主教基督教很盛行的欧洲所以他们路上旁边都会有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像，那我就拍了张照片发现这个十字架上面都会有写四个字叫做 INRI 那后来玩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导游因为跟我他会跟这个团员聊天那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问我说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墓园上面也是很多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像上面都有很多都写这个 INRI 他就问我说你是基督徒，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INRI？ 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跟我说他也不知道其实后来我觉得他是故意问我的因为他是导游他一定知道只是他故意可能不怕我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说他也不知道。那我回家之后我就去查原来呢这 INRI 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9章，约翰福音19章19节，约翰福音19章19节，19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20节，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尼文三样文字写的所以这个 INRI 其实就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的缩写这个就是他们这个雕像上面就是写说当时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呢，要为了要讽刺主耶稣，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呢，就写了这个牌子啊，钉在这个放在安在十字架上面。当然，当时的环境，犹太人是要讽刺耶稣，可是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在欧洲或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这个四个字母 INRI 其实这是一个很荣耀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为我们牺牲了生命，为我们死，来救赎世上的众人。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INRI 就会让你想到这个拿撒勒，因为这个 N 就是拿撒勒的这个缩写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拿撒勒人并不以为荣，而以主耶稣是他们同乡为讽刺为羞耻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当时在这个十字架上，这个 INRI 是一个罪名是在讽刺主耶稣的。可是到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一个神圣的名字我们都在敬拜主耶稣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思考，我们是不是看到人，我们会跟这个犹太人一样见不得人家好，看到耶稣的能力，看到耶稣却不想承认耶稣其实就是弥赛亚。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的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那我觉得约瑟跟这个耶稣有一点类似，就是约瑟也是很诚实当他做了梦看到他们兄长都在拜他的时候，他还老老实实的梦起来就跟其他人说，他也是诚诚实实的交代他所看到的。可是呢，同样的，他们的兄长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兄长会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跟你下拜呢所以我们都知道最后约瑟受到他的哥哥们的陷害在创世纪37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那里有说到，约瑟不但是把他做的梦跟他哥哥讲，而且呢，约瑟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我想主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主耶稣不止一次的跟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在当时是非常有地位很有权力的 一群人那主耶稣却说他们是假冒为善。我就在想说，其实这样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以接受。那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有职务，或者是我们有某些身份看起来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但是如果当有人指责我们说你就是假冒为善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们是不是跟这些拿撒勒人一样会恼羞成怒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恼羞成怒的。但是反过来小弟就在自我检讨说，其实当我们受到人家的指责，我们应当想的是人家愿意诚诚实实的来告诉我们哪边做得不太好，哪边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虚心的来接受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永远是谦卑永远是虚己的来接受别人给他的这一切。好，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拿撒勒人他们明知故犯。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4章11节，约翰福音14章11节，11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就算不相信我讲的，你们也应该因为他所做的这些神迹奇事，所做的一些教训人的权柄，来相信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他认为他所做的是很清楚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应该可以从他所做的所作所为来看出主耶稣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所以最后一点小弟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明知故犯？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是知道正确答案的，我们其实是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常死不认错。我想我自己也常常检讨，其实他自己也是心里面有时候会知道说其实什么是对的，可是呢因为某些关系也许是这个面子，也许是其他的问题利益关系，我就会告诉自己我找其他答案把它合理化，我不想承认甚至我会死不认错。这个我想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有时候我也会想说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基督徒这么多，可是偏偏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来接受主耶稣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呢？也许这样的问题我们从这个拿撒勒人的角度我们可以做一点了解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主耶稣这样的人是他们等的这么久，从以前等到现在的一个救世主。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的观念会因为世界上的价值观像我们现在世界上有世界上的价值观甚至我们常在提的同性的问题，早在二三十年前同性这个问题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会被合法化，可是现在却不一样了。还有我们在世界，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受到舆论的压力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当这些领导者文士法利赛人都说耶稣讲的不对的时候都说耶稣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跟从，会不会听从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他们因为嫉妒耶稣，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节有说到，耶稣说当因他所做的事来相信他，也就是说耶稣所做的事情每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耶稣有他的能力，可是呢这也刚好去戳中了这一些宗教领导者的要害，他们担心主耶稣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他们嫉妒主耶稣，所以他们更没有办法来接受来承认说耶稣就是弥赛亚。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7章18节，马太福音27章18节，18节，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下了，才解了台。19节，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这里说到巡抚比拉多，他很清楚知道这些犹太人是因为嫉妒耶稣才把主耶稣抓来给他，而且后面还有说到他的夫人也跟他说这义人的事你不能管，所以呢他的太太也很清楚主耶稣是义人，比拉多也很清楚。就像小弟刚刚所提的，其实很多人心里面都很清楚主耶稣是谁，但是呢他们都不愿意承认。我们再跳过来看27章22节，22节，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 基督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23节，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24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把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这里很明显看到比拉多是受于舆论的压力，所以呢，他只能想办法划清关系。他拿水来洗手，跟大家说，定耶稣的罪跟他没有关系。那其实比拉多也是明知故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说耶稣并没有罪，但是呢，他因为舆论的关系，他还是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在路加福音23章23节那里有说到，这个百姓的声音就得了胜。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社会上有时候的确这个舆论是力量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大，很多政治人物会因为舆论的关系就下台所以在当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大众的声音，所以呢，比拉多他屈服了。那这一些心里面知道耶稣是救主的人也屈服了，他们都明知故犯，他们都没有勇敢的承认他们所做的是不对的。讲到这边我就在想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可能我们看到人家的外表，可能因为人家来指责我们或者是说有一些外在的压力让我们自己知道对的事情我们却不去做那我们跟从别人去做不对的事情。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个人的骄傲，所以呢，我们也嫉妒别人我们没有办法来接受别人比我们强，别人比我们做得好，所以我们来攻击别人。所以我想主耶稣他之所以会被拿撒勒人所讨厌就是因为他讲话太诚实了他是诚诚实实的说，但是呢，这一些话这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听进去。在约翰福音6章41节那里有说到，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结果呢，这百姓就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们的父母，他的父母我们不是都认得吗？主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主耶稣有说错吗？没有。但是呢，这些拿撒勒人他们没有办法听进去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理由，就是主耶稣我们都认得啊，他不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吗？他有什么特别的吗？他不过就是一个小老百姓吗？我想分享了这三点，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是我们人性的软弱。那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属世的部分有一个小故事可能大家听过，我简单的再讲一次有一个姐妹呢，她就跟传道说，传道，我不想再参加任何的聚会。传道就说，那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她就说，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人聚会的时候呢，就在滑他的手机，都没有专心聚会。然后呢，有的人还在聊天，还在讲别人的闲话。然后有的人呢，他就是自己顾自己，来聚会，聚完会就走了，也没有管教会的事情。他们呢，看起来都是假基督徒。这个传道听完，没有回话。传道想了一下，他就说，好，你觉得这些人都是假基督徒，所以你不想来教会，那没关系， 但是呢，你在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前呢，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那个姐妹就说：“好啊，那什么事呢？”传道就说：“你拿一杯水，然后呢，拿着这杯水啊，在教会的周围走个两圈。可是呢，这里面的水你不能让它滴出来。”这个姐妹就说：“好，可以，这很简单哦，那我可以做到这一点。”那过了一阵子，他真的拿水啊去绕了这个会堂，绕了两圈回来，找到传道。他跟传道说：“我已经绕两圈了。”那传道说：“嗯，很好。”传道这时候就说：“我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那你拿着这杯水在绕会堂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在滑手机啊？”这姐妹说：“没有啊，我这么专心的，我怕那个水漏出来，怎么会滑看到人家滑手机呢？”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在讲闲话呢？他说：“没有啊。”那你有没有看到别人犯了什么错误呢？这姐妹还是回答说：“没有啊，哦，因为她很专心的在照顾这一杯水。”所以这传道就跟她说：“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如果你听到你跟你拿这杯水一样的专心的话，那其实你并不会啊看到别人的软弱，你也就不会想说啊，因为别人都是假基督徒啊，所以呢你不来教会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来，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为什么主耶稣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来跟从我。主耶稣并不是说来跟从某某基督徒，跟从某某传道，跟从某某长子啊，主耶稣说的是来跟从我。我想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做一个思考啊。虽然我们常常跟拿撒勒人一样有很多人的软弱，但是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啊，那很多事情啊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啊那么的糟糕。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5节，约翰福音一章45节，啊，我们来看到49节，约翰福音一章45节，45节，腓力早早拿蛋液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46节。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47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48节，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49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想这一段圣经，拿但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拿但业跟拿撒勒人一样，他说：“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其实在圣经也有说到说啊，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啊，没有出过先知的，所以这个拿但业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但是小弟想要分享的就是，拿但业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当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当主耶稣啊跟他说话的时候。当他了解主耶稣的大能，知道主耶稣真的是救主的时候，他马上回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有时候，神借着很多人啊，或者是有些事情，来告诉我们：“哎，其实什么是对的？”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要有这个勇气，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跟拿但业一样，大胆的来承认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哦，来承认说什么是对的，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外在的条件判断错误造成我们的误判。最后我想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36章。以西结书36章26节。以西结书36章26节。这一段我们常常在读26、27节。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想神赐给我们新的灵，可以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如果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就不会以貌取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别人的内在，我们可以看透别人的内心，我们就可以知道事情的实情。那这里有说到石心，我们知道石头是很硬的哈，所以这个石心就好像以色列人的硬心一样，人常常都是石心啊，心里都很硬，没有办法接受指责，也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引导。唯有我们将我们的石心除掉变成神赐给我们的肉心的时候，因为肉心是柔软的，我们才有办法被提醒被改变，我们也才能够因为我们肉心的柔软，我们能够虚心，能够认错能够来悔改。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成为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拿撒勒人，而不是跟这一些不认识基督的拿撒勒人一样，纯粹只是因由外在的条件来做判断。以上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唱诗379首。靠他
在他奇妙之中，带着主荣耀恩典光辉中，时常知识必先回虚空。